2002年4月12日下午2点，烟台开发区卢宝合金公司职工唐某给110打电话反映，他的哥哥唐海与嫂子李华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接到110指令之后，正在街面巡逻的巡警和派出所责任区民警一起来到唐海的住处。民警想办法撬开两层门，里面的门一开，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他们马上意识到这里可能发生了凶案，要注意保护现场。一名民警捂住鼻子进入室内，一眼瞅见卧室的地上有一具女尸，马上折身出来向开发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告了情况。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酒后多言惹命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警方赶到了现场，勘查人员在卫生间里又发现了一具男尸，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特大的杀人案，案情重大，室内的两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生出蛆虫，气味令人窒息。勘查人员们仔细地检查着每一件物品，寻找蛛丝马迹，提取到了凶手留下的皮鞋印和指纹。根据责任区民警提供的档案资料，专案组很快就弄清了尸源。男死者唐海，今年34岁，黑龙江省伊春市人，1997年从外地来到烟台开发区县无业。女死者李华，29岁，烟台市福山区东亭镇人，是唐海的妻子，是开发区一家包装厂企业的工人。经报案人唐某辨认，证实了这两名死者就是他的哥哥和嫂子。大凡是凶杀案件，不外乎是财杀、仇杀和情杀三类。经验丰富的刑警都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对案件的定性做出初步的判断，为下一步的开展工作确定一个方向。可是412案的现场就让刑警们有点看不懂，室内的物品基本没有翻动，衣柜抽屉内的现金、存折、首饰原封不动，不像是图财害命。然而唐海生前使用的一部手机没有了，又有了抢劫的可能。其亲属反映，男死者社会交往并不复杂，女死者性格开朗，两人不可能有什么仇人，夫妻双双遇害也可排除因情杀人的可能。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从当天晚上10点一直开到午夜，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案可以排除抢劫杀人，凶手不是有备而来，而是临时起意杀人。两名死者都是被人从背后捅死的，根据这一特点判断，凶手是死者的熟人。13日早上，专案组抽调了数十名民警，两人一组，对死者双方的亲属、工作的单位、街坊邻居、饭店、商店展开全面的调查，寻找与死者生前有过交往的人。派出所民警根据发案现场遗留的皮鞋底纹，查遍了烟台市区所有卖皮鞋的商店地摊，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民警从发案现场周围居民了解到，半个月左右前的一天中午，有人看见唐海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啤酒几样小菜，后面跟着一个陌生男子一起进了家，像是好友。中午的时候听到家中有争吵声，约到下午2点就再也听不到动静了。邻居说，唐家有个上夜班的，晚上门前的灯总是亮着，从那天以后他家的灯就再也没有亮过。那么这个唐海熟悉的陌生男子是谁呢？据唐海父母回忆，半个月前儿子曾回过来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唐海说，妈，今天真巧了，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20几年未见的初中同学。老人说，他的这个同学不是姓李就是姓张，听儿子说好像在外地搞传销受过骗，开过饭店也没挣钱，这次到烟台开发区是投奔其表哥来的。专案组判断，半月前在死者家中出现的陌生人极有可能就是唐海对父母提到的同学。这一结论同时得到了另一组走访民警的证实，女死者李华的一个工友反映，3月24日，她在下班路上碰到了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李华。李对她说，唐海的一个同学从东北来了，是个干厨师的，今天招待客人用不着他下厨房了。李华每次下晚班时，唐海都要到公司门口接他。可是3月28日这天晚上，唐海没有出现，李华自己回的家，第二天就再也没见他来上过班，单位也找不着人。可以断定唐海夫妻是在3月28日遇害的，凶手是他们的熟人，临时起意先将唐海杀死，然后将下晚班的李华杀死。同乡同学，干过厨师，到开发区投奔表哥。 陆续收集到的这些模模糊糊的信息使专案组民警增强了信心。这个人在烟台找到工作了吗？他是否就是杀死唐海的凶手呢？眼下只有寻找这个无名同学这一条线索。专案组决定先由近及远，从烟台着手查找。4月13日，走访民警来到了唐海在烟台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摩托车添加剂厂，从他的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钟某那里了解到。3月26日上午，钟某接到唐海的一个电话，约定中午要来家里吃中饭。那天中午，唐海是带着同学一起来的。那个人1.75米左右的个子，皮肤较黑，浓眉毛，深眼窝，体态较瘦，穿一身脏西服，30多岁年龄。中午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喝了一点酒，没怎么说话，也就没问那个人的名字。下午1点多，三人一起离家分手。唐海和他的那个同学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去了。专案组安排多名侦查员对烟台市区各类劳务人才市场展开调查，查阅了300多家招工单位的登记资料，从人才市场一家寿险公司的王女士那里查到了唐海的记录。据王女士回忆，3月26日下午，唐与另外一名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前来找工作。王女士建议二人推销保险，两人还听了一下午的保险业务讲座。临走的时候，唐海留下了姓名和手机号码，另一个人对推销保险不感兴趣，就没留下记录。相貌特征与钟某所讲一致。在现场勘查的民警仔细翻阅了一本活期存折，危机打印的时间记载3月27日，也就是唐海遇害的前一天，有人从存折上支取了100块钱。是谁取的这笔存款？也许从这里能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民警赶到开户银行查明，取款单上留下的是唐海的名字，让钟某和王女士前来看录像资料，由于图像不清，已经无法辨认两个取款人的相貌。技术人员只好根据两个目击者的叙述模拟画像。同时，专案组决定扩大战线，在继续加强本地的排查工作的同时，派出精干民警赴唐海的原籍黑龙江省伊春市开辟第二战场。根据唐海的最后通话记录查明，机主是现住南岔区东升街的李少坤，电话安装在自家的旅店内，旅店在前年就已经停业了，并无旅客居住，只有李少坤的妻子及孩子住在店内。通过外围调查得知，李少坤早先在自家饭店当过厨师，饭店停业之后，他便到关里打工去了。有人听说他在山东烟台干厨师，春节前回过一趟家，节后就又回去了。在查阅李的户籍档案，他们发现李少坤的条件越来越像唐海的同学，立即将李的照片传回烟台，让目击者辨认。根据一张照片、一枚指纹，一前一后被传送回烟台，经目击辨认和与现场指纹比对，李少坤即是烟台412特大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通缉令发往了各地公安机关，专案组重新调整警力部署，对李少坤可能落脚的地方展开搜捕。此刻，远在伊春市的侦查小组还获得一条重要信息：李少坤投奔烟台开发区的表哥叫李某。4月16日晚，专案组接到电话之后，连夜部署警力开展工作，查出了李某家住开发区凤台居民小区25号楼。民警先从侧面了解到，前段时间李家确实来了一个东北亲戚，可是最近再也没见到此人了。民警找到李某，李坦言称，他的表弟李少坤春节前在开发区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吃住在饭店，春节回来后失业了，就没地方住，再让他搬到家中住下，后因为与家人一起住不方便，表弟就搬到了金盛居民小区11号楼的一个地下室去住了。他在外面干了些啥，李某并不清楚。3月28日早晨，表弟来到李某家，拿走了先前存放在这里的几件行李，告诉表哥他在烟台没有找到工作，明天要回东北去。临出门的时候，李某还给了表弟200块钱做盘缠，表弟是否回东北他就不得而知了。专案组民警赶到了金盛小区，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但是经过技术人员比对，室内足迹与412大案现场凶手所留足迹是相同的。这李少坤是生性多疑，对谁都不信任，犯下事后更是害怕警方抓捕，每到一处，无论是对同学还是对亲戚，他都不说实话，常常是声东击西，与抓捕民警玩起了捉迷藏。五一劳动节这天，李少坤想到了要回家过节，接到了烟台专案组的情报之后，伊春警方成功将李少坤抓住了。当两名烟台警察紧追而来，突然出现在李少坤面前时，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完了完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接下来一切都真相大白。35岁的李少坤 18岁高中毕业之后，便在自家的旅店饭店学了一手厨师手艺。后来自家的旅店和饭店萧条停业，他便没活干了。去年远在江西的一个同学让他去做生意，到了江西之后，他才知道做生意原来是叫他去搞传销。他知道那是骗人的，便离开江西到山东烟台开发区投奔其表哥，在一家饭店当厨师。不料春节后又丢了工作，再没找到事做。在3月中旬的一天，李少坤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初中时的同学唐海。唐海很热情地邀请老同学到家中玩。李少坤去了唐海家几次，每次去唐家玩，唐海夫妻都是打酒买菜招待一番。当时的唐海也是在家待业，两人还结伴去劳务人才市场找工作，都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一连几天，李少坤郁郁寡欢，无心在烟台待下去了，决意回东北去。唐海说，这样吧，老同学，你既然没有心情再住了，我也无力帮你，明天中午到家里再吃顿便饭，我为你践行。3月28日早晨，李少坤到表哥家取了行李，说晚上就要乘烟台至大连的船回东北老家。中午的时候，唐海买了酒肉，炒了几个菜，便坐下喝酒。两个人的情绪都有些伤感。俗话说，借酒消愁，愁更愁。不觉得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可能因为要与同学分手了，平时本来话语不多的唐海，那天他不住的唠唠叨叨，骂骂咧咧，言语中流露出对李少坤瞧不起的意思，让你非常的心烦。李少坤也以戏谑的口气对唐海说，哼，看在同学的份上，如果途中我在海上遇难，麻烦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唐海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李，怒气冲冲地说，看你那个熊样，办事尽往坏处想，不往好处干，还能有出息？窝囊。说完就进厕所方便去了。李少坤顿时觉得血直往上涌，气冲脑门，到厨房取了一把单刃的尖刀，从身后重重地给了李海致命一刀。见同学一命呜呼，李少坤想收拾东西马上离开，转念一想，要是这样就走了，唐海的妻子下班回来立刻就会明白是谁干的，不等我登上船就会被公安抓起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李少坤清理了现场，等待李华下班。晚上8点多，李华进门之后，李少坤装得若无其事，两人还打了招呼。此刻李华以为唐海一定又是在厨房忙活，或者去市场买菜了，他没有多心，径直走进卧室准备换衣服，被李少坤从背后杀死。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